河北、河东、陕西义勇、庆历二年挑选河北、河东的强壮百姓，并登记民丁在守备上次字组成。家产在三等以上的，每户配备一张弩，抵当税钱二千；三等以下的，由官府供给。各自在本州组建营队，每年分两番训练，上番的发给俸禄粮饷，犯罪处罚比照湘军，下番的比照强壮。治平元年，下诏陕西除商、国二州外，其余全部登记为义勇。凡是主户三丁选一丁，六丁选二丁，九丁选三丁，年龄20到30岁，有才能勇力的充任，只次守备。以500人为一指挥，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两人，正都头三人，石将、余后、成局、押官各5人，每年10月轮流上番，训练1个月后结束。又下诏秦州、成绩等6县，有税户、弓箭手、寨户以及四路正冲保义的人家，家中有6丁赐一丁，9丁赐二丁。有购买保义田继承名额的，3丁赐一丁，6丁赐二丁，9丁赐三丁，全部作为义勇。这一年下诏秦、陇、宜、卫、荆、袁、滨、宁、环、庆、夫、沿12州义勇，遇到召集防守，每天给米2升，每月给酱菜钱300。大约庆历初年，河北路总共189031人，河东路总共77079人，陕西路治平初年总共156873人。西宁初年，枢密使吕公弼请求将河北义勇每指挥挑选年轻力壮、技艺精良的100人作为上等，在守备额外赐上等字样，分别标记进行教阅，以及名额之外技艺优秀的也登记在册，等有缺额时递补。皇帝听从了。12月，下诏河北义勇由各县每年检阅，应当在州里检阅的应分番，每年以1番为限，遇到灾伤应当停止的听候旨意。那些按指挥分番的，大名府53指挥分为4番：真、定、营、明、行、仓、定、纪、论、赵、申、慈、相。伯从39到12指挥分为3番：德、齐、禅、地、霸、兵、永靖、永宁、怀、魏、乾宁、墨、宝。通吏从11到4指挥分为2番，9指挥以上的再分本番为3，训练从10月开始，12月结束。6指挥以上的再分本番为2，训练从10月开始，11月结束，满1个月后遣散。皇帝曾问陈升之、侯书宪说：“义勇上番怎么样？”王安石说：“这件事似乎可行，但需要稍等几年再商议。”陈升之说：“如今招募士兵没有停止，而且供养上番的义勇调度更加不容易。”王安石说：“说招募士兵的害处虽然很多，但等到使用时却担心人数不足，这是因为百姓和士兵分为2条途径的缘故。”12月，皇帝说：“义勇可以让他们分为4番外出戍守。”吕公弼说：“必须先裁减招募的士兵，才可以商议这事。”王安石说：“计算每年招募士兵死亡的人数，用义勇补充就可以了。”陈升之想使义勇逐渐到附近州戍守，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想改变几百年招募士兵的弊端，就应当果断详细制定法令制度，否则没有益处。”皇帝认为对，说：“必须预先制定好条法，不要宣布，逐渐推行就可以了。”两府商议上番，有人认为1个月，有人认为1季，并且命令就近戍守。文彦博等人又说难以让他们到远处戍守，王安石极力辩论。这个月，兵部上报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目，陕西路26郡原登记153400，加上环、庆、延州保义，弓箭手3800，总共156800，编为321指挥。河北33郡原登记189200，现在登记186400，编为430指挥。河东20郡从庆历以后总共77000，编为159指挥。三路义勇兵士总共423500人。西宁三年7月，王安石呈报蔡挺请求将义勇分为5番教阅的事，皇帝担忧枢密院不肯处置。王安石说：“陛下果真想要推行，谁能阻止？这在于陛下。”荆、卫、宜、袁4州义勇15000人，以前只负责戍守，经略使蔡挺 开始命令他们上番时按照各军结队分别隶属各位将领。挑选技艺精良的升迁补充发给官马月粮，按时赏赐不薄，交赐赏赐与正兵相同，于是与正兵一起作战防守。当时土兵有缺额，招募了3000人。蔡挺上奏说，义勇经过多年点刺，虽然按时训练，但没有用于征防，意思是可以按照府兵遗留的方法让他们轮流戍守，以补充土兵缺额。皇帝下诏再次询问安排远近番的方法。蔡挺随即逐条上奏，将四州义勇分为五番，每番3000人，房秋从8月15日上番，10月结束。房春从正月15日上番，3月结束，周而复始。下诏听从，在各路推行。9月，秦奉经略安抚司说，保义人数不曾拣选充义勇，而他们的子孙转卖田土，分家析产，很少有正身。请求命令保义军已经在丁数内拣选次充义勇的，免除承认保义。10月，韩将请求差遣驻作左郎吕大忠等人赶赴宣抚司，以备提举义勇听从。这个月，韩将说，现在将义勇分为七路，延、丹、方为一路，兵、宁、环、庆为一路，金、元、仪、魏为一路，秦、陇为一路，陕、解、同、河中府为一路，接、城、凤州、凤翔府为一路，前、耀、华、永兴均为一路。逐年将一州的数目分为四番，延边四路14州，每年秋冬用一番屯戍。晋里三路12州军，即令依照此立定番次，未得逐年拆发，遇到本处缺少正兵，即得调发或派往次边守戍。11月，判延州郭奎说，陕西调发义勇赴延边作战防守，今后并令自带一月干粮，折算本户税赋。如果不能自备，就在所发州军预先请领一月口实。12月，司马光上书说，臣已不才，兼领长安一路10州兵民大权。到任以来，看到朝廷及宣府等司指挥将义勇分为四番，想让他们依次在延边戍守，挑选各军骁勇精锐，以及招募乡里恶少作为骑兵，制造干粮、炒饭、布囊、立车以备运输，全部取用每年赐给赵秉常的财物分给延边各路，又竭尽内地府库的甲兵财物来资助。且以永兴一路来说，所调发的人马甲8000副，钱9万贯，银23000两，银碗6000枚，其余细碎物品不可胜数，行动都迫于军期，上下催逼，急如星火，官吏狼狈，百姓惊疑，都说国家将在来年春天大举发兵，长驱深入，以讨伐赵秉常的罪行。臣以疏远卑贱，不得欲闻朝廷的议论，不知道这件事是虚事实。近来倾城得音，认为当前边防之际，只应谨慎严守防备，敌人入侵就坚壁清野，使他们来无所获，兵疲食尽，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考，圣谋高远，深得王者怀柔远人之道，实在是天下的福气。等到关中，才见到所有处置都是为出征调度，臣不知是有关官员在外不理解圣意，以致如此张皇，还是陛下墨运神算，不让愚见之臣得知实情。臣不胜惶恐疑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况且关中饥荒，十室九空，做强盗的已经很多，县官仓库的积蓄所余无几，却想轻举大兵横挑猛兽，这是臣非常恐惧的，希望陛下深察安危的机要，消弭于未萌，杜绝于未行，速下明诏安抚小玉关中的百姓，说明朝廷不做出征的打算，那些义勇更不分番在延边戍守，也不选募骑兵，所有调发为运输之具的全部下令停罢，爱惜内地仓库的积蓄，以备春申时救济饥穷的人。如此，岂只是百姓之幸，也是社稷之福。恳请陛下裁察。再次进言非常有力，于是永兴一路得以单独免除。熙宁4年，下诏免除陕西路义勇的差役，又下诏撤销陕西各路提举义勇官，委托本属州县依旧分番交阅。熙宁5年7月，任命崇文院教书王安礼专门编修三路义勇条规。这个月，皇帝问王安石义勇的事怎么样，王安石说，应先了结河东一路，河东旧制每年交一月，现在让他们上番巡检下半月或10天， 人情无不喜悦。又用冬兵10000人的费用钱粮，取一半或三分之二，依照保甲养恤那些人，人情无不欣然愿意的。闰七月，执政一同进城河东保甲的事，枢密院只想像义勇、强壮那样，不令称为保甲。王安石说，这不是王安礼最初的意见。皇帝说，现在以三丁为义勇，两丁为强壮，三丁到远处戍守，两丁在本州县巡检上番，这就是王安礼所上奏的，只是改保丁为强壮。人们习惯强壮已久，恐怕改名可能使人心不安。王安石说，义勇除非单丁不得替换，强壮都是第五等户担任，又自行置办弓弩急件，寄存在官库，必须上交才发给。现在将府界保甲法推行到河东，其实是宽厚有力，不是苦害他们。皇帝说，河东义勇强壮已有了次序，现在想派遣官员修订义勇强壮法，又另外令人编组保甲怎么样？王安石说，义勇要见丁数，就必须核查，趁编组保甲就一动而两事都完成。现在既差官核查义勇，又令差官编组保甲，就将一事分为两事，恐怕百姓不能不受干扰。皇帝最终听从王安石的意见。文彦博请求让王安石在中书省一边施行此事。王安石说，本来是为了保甲，所以中书省参与商议，如果只想做义勇强壮，就应让枢密院取旨施行。皇帝说，这是大事，必须共同商议才可以。这个月，秦俸禄经略吕公弼请求从本司选差官，从十月初选择各州上番义勇中有才能武力的作为上义勇，免除运送粮草的徭役，招募养马的人作为有马上义勇，并免除其本户的之疑。熙宁六年九月，下诏义勇人员结集的名额空缺，必须因教阅排连签补。十月，西河路经略司说，请求允许人投换义勇，给予田地，建立税额。下诏用官地招募弓箭手，仍允许近里百姓中强壮勇猛的战田射箭，依照内地起征田税，编排保甲。如果义勇愿意投充，以及民户愿意接受番布土地的听任，其田亩数目令经略司按肥级确定。十一月，下诏永兴军、河中府、陕、界、同、华、夫、延、丹、方、滨、宁、环、庆，要15州军各依原来赐义勇外，商、国州、保安军只编组保甲。熙宁七年，下诏义勇正身不许应募冲刺，以应募的赵人兑换替代。熙宁八年四月，下诏韩琦等人说，和硕义勇民兵设置已久，耳目已熟，将校很整齐，教习也很好，然而编组保甲一路纷乱，义勇救人识去其妻，有的拨入保甲，有的放归务农，得到增加数目的虚名，破坏可用的惩罚，这又白白引起契丹的猜疑。七月，下诏因义勇家人投军后，本户余丁戍守，应免义勇，并允许投军。十月，下诏五路义勇每年赴州教阅，保甲赴县教阅，都从十月到次年正月结束。义勇不到十指挥，保甲不到十都的，从十二月开始教阅，各具人数分定番次，教阅一个月，不许拆开指挥，都保。人数少的地方只做一番、两番，不需满所教月份。那些当年已上番的，只教半月。十二月，下诏五路义勇与保丁轮流充任及检查盗贼，有违犯的依照保丁法。九年正月，下诏命令义勇保甲每年在阅兵日比试所学的武艺，五路每周以20分为比例选取一人，分为五等，第一等借送京师。四月，下诏河北西路的义勇保甲分为36番，按照就近的村庄在巡检，县尉手下轮流服役，半月轮换一次。每年在农闲月份，连同轮休的人员一起命令所辖巡检，县尉选择宽广的地方聚集训练5天。这个月，兵部上言，就条例，义勇保甲所学的武艺以10分为比例，弓箭不能超过2分，枪刀合计不能超过2分，其余都学习弓弩。下诏枪手依旧专门练习外，刀牌手命令兼学弓弩，并颁布样式下发给五路施行。九月，下诏永兴、秦凤等路的义勇以主户有三丁以上的人家充任，不限户等。这一年，各路所管的义勇，河北东路36218人， 河北西路 45,766 人，永兴军路 87,978 人，秦凤路 39,980 人，河东路 3,595 人，总共 247,537 人。元丰二年，中书省枢密院请求河北、陕西的义勇、保甲都像各军一样诵读教乐法，皇帝听从了。三年，下诏五路转运使提举官巡视所到之处，检查教乐现有的义勇、保甲不符合法规的，行文给提点刑狱司处理。四年，蒲宗孟进言请求开封府五路的义勇都改为保甲，从此依次推行到各路。此后义勇改为义勇保甲，记载在保甲篇。陕西户塞庆历元年招募本地人熟悉山川道路和番人情况，善于骑马射箭的人在手臂上刺字充当，200人为一指挥，自行准备兵器，在乡间练习武艺，每季度一次集中到州府检阅训练，无事时放归务农，每月供给盐和茶，有警报时召集防守，就供给粮饷，不超出本路。川峡土丁熙宁七年，今至泸州一市熊本招募土丁5000人，进入彝人地界捕杀水陆大小46个村寨，荡平其地240里，招募民众开垦耕种，联合其彝人部署组成保甲。元佑二年，泸南延边安抚使司上言，请求凡是泸州人因边防事务补授颁行职衔，自行准备土丁子弟在本家地界防守巡逻的人，不再给予粮饷酬赏，如果遇到贼寇，临时请示旨意，那些敢于邀功生事的人，从重依法处置。皇帝听从了。政和六年，卢南安抚使孙锡叟上奏，边境百姓违反法令购买彝人田地，依法全部没收归官，招募设置土丁子弟，现已招募到2400余人，想让他们轮流服役。皇帝听从了。宣和四年，下诏茂州石泉军原来管辖的土丁子弟轮流守卫把守，不熟悉射箭技艺，选择施州、黔州善于射箭的士兵各50人，分别担任教练，等他们精通熟练后遣回。金葫芦义军土丁弩手不记载最初设置的时间，北路陈州、李州两州，南路泉州、邵州、道州、永州四州都设置，大概西东各蛮族据守险要严冻，叛服无常，控制他们需要本地人，所以设置这支军队，都从户籍中挑选，免除徭役赋税，轮流戍守寨栅，大致上适应当地风土，就很少感染瘴毒，知道他们的部落区域，就可以制服狡猾的人。他们的军官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军头、头手、采擢招安头手、石将、节级，都按功绩升迁补充，让他们相互统领，用于西南地区，实际上代替朝廷军队有抵御外侮的准备，而没有运送粮饷的劳苦。后来荆南、归州、陕州、鼎州、郴州、衡州、贵阳也设置。庆历二年，北路总共19400人，南路总共5150人，轮流戍守各个寨栅，有的以年计，有的以季度计，有的以月计，服役的人发给口粮，有功绩的升迁补充。从都副指挥使每年给棉袍，每月给食钱，指挥使给食钱，副指挥使给紫大林棉袍，都头以上都有粮饷供给。熙宁元年，登记金湖南北路义军总共15000人，军政按旧制度。六年，各路推行保甲，司农寺请求命令泉州、邵州两州的土丁、弩手、弩团与本村本地人共同组成保甲，以正指挥使、副指挥使兼任都保正、副都保正，以都头、将于后、头手、都甲头兼任保长，以左右节级、甲头兼任小保长。轮流服役时，本铺的土丁、弩手、弩团等同为一保，那些隔山岭达不到五大保的，也各自设置都保正一人。元佑七年，挑选差遣邵州邵阳、武冈、兴化等县中等以下户充当土丁、弩手，免除科差徭役，七年轮换一次。台捕将籍不拘泥于轮换年份，分成两番在边境寨铺防守巡逻，不得招募他人。凡是上番，依照禁军条例教乐武艺，并且专门学习木弩，如果有私自一使的，都按照私役禁军敕论处。绍圣二年， 枢密院上言：京湖南路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长平司上奏请求，邵州管辖下的延边堡寨设置弩手1400人，请求依照元丰六年诏令，在五等户中轮流差派，并且半年轮换一次。那些上番的人如果有事故，允许其家中年轻有武艺的人代替充任。皇帝听从了。崇宁二年，京湖南路安抚使、前侠李弘上言收复绥宁县上堡里、林口寨，需要防守巡逻的弩手1000人，请求在邵州、邵阳、武冈两县中等以下户中选差，半年轮换一次。遇有上番，每月只给钱米。排捕阶级从正副指挥使以下到左右甲头，依旧为7阶，分为两番统辖，命令邵州发给平政。皇帝听从了。政和七年，因为陈州、袁州、李州等州轮换戍守的土丁与营田土丁名称重复，将兵马都前辖司招募补充的土丁改为鼎州、李州路营田刀弩手。崇和元年，陈州招募到刀弩手2100人，其官吏各自升官，减少磨刊年限不等。宣和四年，晋州通道县有边境警报，下诏添置刀弩手2000人。夔州路义军土丁、壮丁、州县登记纳税户充当，或者从西洞归附投靠，分别隶属于边境寨铺，熟悉山川道路，遇到蛮人入侵，派他们袭击征讨，官军只占据险要策应他们。他们的军官名称随州县补充设置，各处不一。职级以上，冬季赐给棉袍，每月供给10盐、米麦、铁钱；其次给紫绫棉袍，每月给盐米；其次每月只给米盐而已，有功绩的依次升迁。市州、黔州、司州三州的义军土丁总隶属于都巡检司，市州各寨有义军指挥使，把节将、寨将连同土丁总共1281人，壮丁669人。又有西路巡防殿试兼义军都指挥使、指挥使、都头、石将、押番、寨将。黔州各寨有义军正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寨将、把节将，连同壮丁总共1625人。司州、洪渡县、彭水县有义军指挥使、巡检将、寨将、科里、旁头、把节、部辖将，连同壮丁总共1422人。渝州怀化军、秦州、江津县、巴县的巡鄂江都由州县调补，他们户下通常有子弟、客丁，遇到扣到警报，一切则成主户办理。巡鄂江、把节将每年支给廖盐，袄子需3年内其地无扣到警报才给，有功劳的增加。州县登记土丁子弟及器械的数量，让他们分地戍守。嘉佑年间，补人福州兵化县的彝人为义军正都头、副都头、把节将、石将、小节级，每月给盐，有功依次升迁，到3年没有彝贼警报骚扰，就给予正副都头紫色小绫棉悬篮一件。涪陵、武隆二县的巡鄂江每寨1人，已有物力的人户充任，免除其徭役。他们的义军土丁每年将名册上报枢密院。广南西路土丁嘉佑七年，登记纳税户中除了应服常役外，每五丁抽一丁充当，总共得到39800人。分队伍行列阵势，学习枪、标牌，冬初集中到州府检阅，后来逐年由州县轮流教习检查兵器，因为防备收割，改用11月教习，一个月结束。西宁七年，知贵州刘仪上言旧制度，宜州、荣州、贵州、雍州、青州五郡的土丁、成丁以上的都登记在册。他们接近蛮人边境，自己害怕寇掠，守御应援，不待驱使。而近来制度主户从第四等以上三丁抽一作为土丁，但边塞地区很多不是四等以上，如果三丁抽一，就减少旧丁的1/10，剩下的1/3作为保丁。保丁大多在内地，又等他们更加熟悉武士，就应当免除土丁的登记。恐怕边防有缺失，请求按旧制度方便。奏议被批准。元丰六年，广西经略使熊本上言宜州土丁7000余人，紧急时可以调用，想让他们所属编排分作都分，除防盗外，延边有警报，允许会合延补。皇帝听从了。元符二年，广西查访司上言贵州、宜州、荣州等 用土钉沿边防守巡逻，差派到丹丁，请求差派两丁以上的人家。皇帝听从了。广南东路枪手嘉佑六年，广州、惠州、梅州、潮州、寻州五州按户籍设置，三等以上免除自身徭役，四等以下免除户役，每年十月初一集中到县检阅教习。至平元年，下诏各地派官员检阅，一个月结束，有缺额就招补，不足选本乡有武技的人充任。熙宁元年，下诏广州枪手十分之三交工弩手。这一年，汇总六郡枪手组成指挥41，总共14700有余。三年，知广州王进上言，东路枪手自从至和初年设立为土丁的定额，农闲时训练一个月，这是古代寓兵于农的策略。但训练劝讲的制度不完备，请求比照三路义勇的军政教法条例上报约束。四年，知丰州邓中立请求将本路未设置枪手的州县向广州、惠州等五郡的例子设置，奏议被批准。六年，广东驻伯杨从先上言，本路枪手14000，现在改为保甲，两丁取一，得丁250000，三丁取一，得丁130000，按少的计算，还十倍于枪手。希望委派陆分督监二员，分别提举教员。下诏司农寺制定法规上报。其后，户四等以上，有三丁的以一丁充当，每百人为一督，五多为一指挥。从11月到2月，每月轮一番检阅练习，总共三天一试，选择技艺优秀的人先派遣。七年，下诏广南东、西路旧的枪手、土丁户按照河北、陕西义勇法，三丁选一，其余州没有枪手、土丁的不要设置。九年，兵部上言，广州、惠州、寻州、潮州、南安州五郡枪手请求登记主户第四等以上的壮丁，不超过旧额14000，其余作为保甲。奏议被批准。元丰二年，下诏广州、惠州、潮州、丰州、康州、端州、南安州七州都靠近边境，外面连接蛮人地界，应该依照西路保甲教习武艺。当时又下诏黔州枪仗手以1500人为额，抚州、建昌郡乡丁、官军、枪仗手各以1700人为额。监司在农闲时检阅武艺，如同广东的制度。雍州、青州西动壮丁。至平二年，广南西路安抚司召集左江、右江45个西动的知州、动江，各自占领，互相为旧应，同时登记壮丁，补任军官，给予旗号。每动以30人为一甲，设置节级，五甲设置都头，十甲设置指挥使，50甲设置都指挥使，总共44500人作为定额，各自置办兵器，遇到扣到警报就召集他们，两年一次检阅检查兵器，有年老生病以及死亡等原因缺额的，选年轻强壮的人补充，三年上报一次。熙宁年间，王安石进言说，招募的士兵不能全部裁撤，民兵则可以逐渐恢复，至于广南东西两路尤其不能拖延。如今中原招募禁军前往南方戍守，大多死亡，有害于人政。陛下如果能将军中职务所得官位的十分之二三用来鼓舞百姓中的豪杰，促使他们去当兵，那么事情就很容易办成。于是苏坚请求训练广南两路的动丁，按照旧制每年训练两个月。王安石说，训练的方法应当将他们编成15，选拔其中武艺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十长百长，从首领以下各自用俸禄利益来奖励激励，使他们自己勤于检阅练习，这样武艺就可以练成，队伍就可以建立，紧急时就可使用。熙宁六年，广南西路经略使沈启进言，雍州51郡的动丁总共45200人，请求实行保甲法，发给兵器，教习阵队，武艺出众的人依照府界的条例推恩补授官职，上奏获得批准。熙宁九年，赵燮征讨交旨入朝辞行，皇帝告诫他说，使用动丁的方法应当先用实际利益引诱他们，然后才能差遣他们，甜言蜜语空话虚词，怎能要求他们效命。近来敷衍路集合教练翻兵，全靠你有办法控制他们，使他们轻罪可以判决，重罪可以诛杀，违抗西夏灾祸很远， 违抗帅臣，灾祸很快就到，这符合兵法上怕我们而不怕敌人的道理，所以能够要求他们效命。朝廷大军南下，你应该挑选招募精锐士兵数千人，选择勇猛的特领率领他们，用来威胁各部动丁，告诉他们大军即将到来，服从我的有赏，不服从的按族诛杀。军威已经振奋，先威胁右江，右江归附后再威胁左江，两江归附后，那么各部蛮族没有不归附的。然后用来进攻交趾人刘季的巢穴，根本不是难事。郭奎性格吝啬，你应该告诉他朝廷的军费毫不吝惜。郭奎又行事高傲，不通晓下情，将佐没有人敢说话。你到那里后用朕的话告诫他。熙宁十年，枢密院请求雍州、青州的动丁委托经略司提举，由同巡检总领训练事务，一概分别接应。年底上报武艺优秀的人，同他们的首领按等级受赏，五人编为一保，五保编为一队，分为三等，有军功且武艺出众的为上等，免除他们的徭役；人才矫健敏捷的为中等，免除他们的杂税摊派，其余为下等。边境有盗贼发生，首领就相互通报，率领族众来抵御贼寇。十二月，下诏雍州、青州的丁壮自备兵器，贫穷的由官府借给钱款，金谷旗帜由官府供给，隔年大检阅，检阅完毕就收藏起来。元丰元年，金略司请求集中两江动丁组成指挥，临时补授将校，上奏获准。元丰二年，广西金略司进言团结雍州、青州动丁组成指挥175个，登记武艺上等的13607人，下诏让各位臣下进献建议处理动丁事务，交付曾部参酌增减，创制规划，务必详尽，便于施行。曾部于是请求下令镇寨监押，寨主同管辖兵甲使臣与巡检等分定州动总制，设立赏罚以劝勉惩戒，增设都巡检使两员，分别提举，以及增加首领丁壮每年检阅，将武艺绝伦的人上报，根据才能补授官职。下诏增设都巡检使两员，其余事项交给熊本选择可行的施行。元丰五年，下诏广南保甲按照荣州、泸州的先例，自行制作果头无刃枪、竹标牌、木工刀、蒿石等练习武技，遇到捕盗时由官府供给器械。元丰六年，下诏枢密承旨司讨论广西动丁按照开封府界保甲的集教团教法进行训练。这一年提点广西陆行御彭次云进言雍州苦于瘴气，请求酌量留兵轮换戍守，其余用动丁代替，按季度轮番上职，发给进军的钱粮。下诏让许彦先考虑，许彦先等人进言如果全部代替正规士兵，恐怕妨碍农事，请求计算戍守士兵的三分之一，用动丁代替，每季度轮换2000人前往雍州操练武士。皇帝听从了。大观二年，下诏熙宁年间集中左右江动丁十余万人，自广南以西依赖他们防守，如今又有20万人来归顺，已命令张庄依照左右江的惯例斟酌上报，还担心有关部门不知道紧要事务，处理草率，现在逐条规划下发所修订的法令，编入西河蓝黄路、秦凤路的敕令中，遵照执行。福建路枪杖手元丰元年转运使检州府进言廖恩为盗，用枪杖手捕杀，于是有人冒枪杖手之名成贼势惊扰村落，祸患比廖恩还严重，下诏对违犯者特别加以刺配。检州府请求核定枪杖手人数，每年集中检阅，将他的奏章下发给兵部，兵部请求按照保甲法编排，废除旧法，归属提刑司管辖。居住相近的五人为一小保，小保有长，五小保为一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副保正，制定教阅、捕盗贼、伙食补贴等法令颁布，总共10200多人，在每年农闲时，不食者分别检阅，按照公守法赏赐。元丰二年立法允许自行置办兵器，寄存在官府，遇到捕盗时才发给，额外置办的按私有法处理。元佑元年，御史上官军进言福建路往年因扣盗招募枪手，多至数百人，少不下100-200人，每年监司亲自到当地按时犒赏，等到检阅时，其中年老体弱不熟悉武技的 占十分之七八。监司所到之处，大多提前召集。等他们来到，往往冒名顶替充数，冒领赏赐，白白有召集的劳累，却没有考核的实际效果。请求重新考核，不必凑满就有数额，或许能得实效。靖康元年，陈辽进言，天下步兵中的精锐，没有比得上福建路枪仗手的，出入轻快敏捷，驾驭得法，一人可当十人。请求选派官员前去招募。皇帝听从了。江南西路枪仗手，熙宁七年，下诏登记黔州、汀州、漳州三州的乡丁、枪手等，因为制制盗贼司禁言，这三州与岭外接壤，百姓喜欢贩卖私盐，而且做强盗，非本地人不能制服。元丰二年，下诏以黔州枪仗手1536人，抚州、建昌郡的乡丁、官军、枪仗手各1778人为定额。每年农闲时，轮流派监司，提举司官员，按月五役，以防备奸盗。这是听从了黔江西转运副使蒋之奇的请求。宣和三年，兵部进言，近来因江西曹臣说本路枪仗手，元丰七年以8035人作为定额，到元佑年间减罢7142人，元符年间虽然曾增加人数，但比原定额还减少十分之七。请求下诏各路监司率臣一并遵照西宁旧制补足原定额。皇帝听从了。番兵是登陆在侧的塞下内属各部落团结起来作为屏障的军队。西北边境的羌戎部落不相统一，保卫边塞的称为熟户，其余的称为生户。陕西则有秦凤、泾原、环庆、敷衍，河东则有石州、袭州、灵州、抚州。其大首领为都君主，100丈以上的为君主，其次为副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兵马使，按功劳次序补授的为刺史、诸位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重班供奉官制殿试。其充任本族巡检的俸禄同正员，每月添之钱15千，米面及随从马匹各有差别。刺史、诸位将军的请给同藩官惯例。首领补授军职的，每月俸钱从3000到300，又每年供给冬服棉袍共7种，紫绫3种。十将以下都给予田土。康定初年，赵元昊反叛，先攻破金明寨，杀死李士兵父子。藩部溃散后，又攻破塞门、安远寨，包围延州。康定二年，陕西体谅安抚使王尧臣进言，金元路熟户10470余丈的首领各有职务名称。曹伟任本路统帅时，威信法令严明，曾用他们平定西羌。此后守将安抚驾驭不当，逐渐变得骄横狡猾。自从元昊反叛，镇戎军及魏州山外都被侵扰，附近界内的熟户也遭杀掠。藩族性情最看重仇报，利用他们的矛盾激怒他们，可重新得到他们的效用。请求派人招募愿意效用的首领，登记姓名及兵马数量。数量达到千人，允许他们自行推举有谋略勇力的人，授予班行及巡检的职务名号，让他们率领出境。攻破生户所获的财物牲畜，官府不检查核实，获得首级及受伤的给予赏赐，仍旧依照本族职务名号升迁补任，增加俸禄。下诏照所请执行。庆历二年，知青见程种士恒上奏，招募藩兵5000人，在右手虎口刺忠勇二字，隶属折马山族。严氏者因而请求招募熟户，发给禁军的粮饷，让他们戍守边疆，全部罢免正规士兵。下交四路安抚使商议，环庆路范仲淹进言，熟户留恋田土，保护老弱牛羊，遇贼奋力作战，可以屏障汉户，但不可以靠作为正规士兵。大致藩人性情狡诈，畏惧强横欺凌弱小，常有办法控制他们，就会服从可用，如果倚靠作为正规士兵，必定导致骄横傲慢。又如今藩部都虞候至副兵马使的俸钱只有700，完全无衣粮，如果普通士兵突然得到禁军的俸给，那么藩官必然产生非分之想，况且一年中很少遇到敌人，何必长期给予粮饷。而且钱款进入熟户，藩部用来购买养马、青盐，转运到河西也不是好办法。如果遇到警报，临时用金帛招募勇猛之士较为便利。于是这个建议被搁置。至平二年， 下诏陕西四路驻泊前辖秦凤路梁实、金元路李若愚、环庆路王昭明、富延路韩泽顺各自管理本路番部，团结强人壮马，预先经营筹划，寇贼到来时老弱各有保存之处，并告知梁实等人往来番帐，接受他们的诉状，伸张他们的冤屈，观察心怀反复的人加以笼络，不让他们猜疑阻挠而滋生嫌隙。梁实等人到番部召集首领，称诏慰劳，用金帛赏赐，登记城寨兵马，计算部族声望大小，分派队伍，发给旗帜，让他们各自修缮堡垒，每人置办兵器铠甲，以备调发，并约定如果命令下达而不集合，押队首领按军法处置。自治平四年以后，番部族帐越来越多，而安抚驾驭团结的制度更加周密，所以另外附在后面。秦凤路寨13，强人41194，壮马7991。三阳寨18门34大部族43姓180族，总兵马3467。陇城寨5门5大部族34小族34姓，总兵马2054。宫门寨3大门17部族17姓17小族，总兵马1704。至方寨2大门2大部族9姓9小部族，总兵马360。穰寨2大门2大部族11姓11小族，总兵马1800。晋荣寨门3即大部族时6姓16小族，总兵马625。定西寨4门4大部族16姓28族，总兵马600。福羌寨2门2大部族32姓33小部族，总兵马1992。安远寨23门23大部族126姓126小族，总兵马5350。来远寨8门8大部族19姓19小族，总兵马1574。宁远寨4门4大部族36姓36小族，总兵马7480。古卫寨172门171姓12大部族16970小帐，兵7700，马1490。富延路有10个军城堡寨，番兵14595人，官马2382匹，强人6548人，壮马810匹。永平寨东路都巡检所管辖的八族，兵1754人，马409匹。清涧城两族，兵4510人，马734匹。龙安寨鬼魁等九族，兵599人，马129匹。西路德进寨西路同都巡检所管辖的街家等八族，兵1114人，马150匹。安定堡东路都巡检所管辖的16族，兵1989人，马460匹。保安军两族，兵361人，马50匹。德进寨西路同都巡检所管辖的20族，兵7805人，马877匹。又有小湖等19族，兵6956人，马725匹。保安军北都巡检所管辖的绝七等九族，兵1441人，马167匹。园林堡两族，兵822人，马93匹。速荣军便宜等八族，兵748人，马123匹。金元路有21个镇寨城堡，强人12466人，壮马4586匹，组成110甲，总计505队。新城镇四族，总计兵马341，为16队。结缘寨六族，总计兵马596，为6甲20队。平安寨11族，总计兵马2384，为10甲46队。开边寨18族，总计兵马1254，为9甲44队。新门寨12族，总计兵马1073，为3甲28队。西濠寨3族，总计兵马454，为4甲20队。柳泉镇12族，总计兵马986，为7甲31队。绥宁海宁寨4族，总计兵马788，为40甲32队。静安寨 四卒，总计兵马1982，为四甲59队。瓦亭寨四卒，总计兵马591，为四甲19队。安国镇五卒，总计兵马634，为五甲22队。耀武镇一卒，总计兵马32，为一队。新寨两卒，总计兵马109。东山寨四卒，总计兵马202，为四甲9队。彭阳城三卒，总计兵马184，为六甲12队。德顺军强人3676人，壮马2485匹，为36甲135队。本军21卒，总计兵马2502，为36队。龙德寨七卒，总计兵马256，为17甲19队。靖边寨24卒，总计兵马1807，为36队。水洛城19卒，总计兵马1354，为19甲38队。通边寨5卒，总计兵马176，为3队。环庆路有28个镇寨，强人31723人，壮马3495匹，总计1182队。安塞寨4卒，强人351人，壮马30匹，为16队。洪德寨2卒，强人273人，壮马53匹，为10队。素远寨3卒，强人1559人，壮马263匹，为60队。乌伦寨1卒，强人684人，壮马118匹，为26队。永和寨庞家1卒共计6标，强人1255人，壮马202匹，为44队。平远寨6卒，强人540人，壮马87匹，为27队。安远寨6卒，强人748人，壮马116匹，为30队。河道镇14卒，强人1565人，壮马183匹，为57队。木波镇14卒，强人2169人，壮马195匹，为61队。石昌镇2卒，强人462人，壮马34匹，为17队。马岭镇4卒，强人1016人，壮马80匹，为24队。团宝寨2卒，强人1022人，壮马111匹，为24队。利元堡13卒，强人2221人，壮马394匹，为82队。大顺城23卒，强人3491人，壮马314匹，为141队。柔远寨12卒，强人3381人，壮马1000匹，为90队。东谷寨16卒，强人459人，壮马56匹，为14队。西谷寨10卒，强人1794人，壮马140匹，为65队。淮安镇27卒，强人4368人，壮马321匹，为170队。平戎镇8卒，强人1085人，壮马171匹，为41队。五蛟镇10卒，强人1107人，壮马73匹，为49队。河水镇4卒，强人631人，壮马95匹，为24队。凤川镇23卒，强人875人，壮马143匹，为20队。华池镇3卒，强人262人，壮马38匹，为12队。叶乐镇17卒，强人1172人，壮马64匹，为46队。府城寨1卒，强人233人，壮马5匹，为7队。治平4年，郭奎说秦州清溪川的藩部愿意献出土地，请求在川南某谷口设置城堡，招募弓箭手，以便打通秦州德顺二州的援军切断贼寇入侵的道路。闰三月，接收元州9个寨的藩官381人，总计229卒，7736丈，藩兵10000人，马1000匹。这一年撤销了四路内臣主管藩部的职务，改选各路上朝使臣中熟悉藩部情况的人担任。熙宁元年，议论的人说，熟羌是唐朝设置三使所统辖的党项部族。 自从西夏不臣服，部落叛离分散，分别居住在南北。作为首领的人，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哥哥死了弟弟继承，家中没有直系亲属，就推举旁系亲属中强者作为族首，有的族多达数百人。即使族首年幼，只要其本门中妇女的命令也都信服，所以国家根据他们的习俗作为法规。其大首领上自刺史，下至殿试，都补为本族巡检，次首领补为君主指挥使，下至石匠，依次接受俸禄供给。时间久了，主家和客家的族账混淆不清，无法登记。康定年间曾派讲协登记他们，如今超过30年，主家有的因多次降级失去先辈的职位和族首名号，而客户有的因功劳成为使臣，军班待遇超出主家之上。军事行动调发时，有关部门只看职位名号，让他们号令其部署，但众人因为不是主家，不肯被使用，请求从今以后藩官去世，级别高的子孙按例降等担任本族巡检，那些在靠近边境能抵御贼寇的给予俸禄，在远边的按旧例限制时间，那些已经降等或三班差使殿试去世没有等级可降的，子孙不降级充任君主指挥使的就任命为殿试，这样本族藩官的名号品级就常在。如果其部属立功应当任职的不是正亲，不得担任本族巡检，只增加其俸禄。从君主到石匠，祖父父亲有族帐兵旗的子孙就继承其旧职，按年限接受俸禄供给，能自己立功的不受此令限制。这样熟枪的心都知道，将来子孙不失旧职，世代为我们所用。枢密院于是会合河东路藩部，继承不祥资，秦俸禄祥两资，金元禄藩官告老时以门内人代为继承也不祥资，敷衍环庆禄藩官使臣按类似情况受职，藩官副兵马使以上原来没有上奏到的人员，下诏敷衍环庆禄藩官本族首领的子孙应当继承的，如果督军主以下的子孙不降级殿试并差使，殿试的子孙充任督军主借职，奉职的子孙充任殿试是进，殿职的子孙充任差使殿试，供奉官的子孙补为借职，承制以下的子孙补为奉职，其诸司副使以上的子孙应当继承的，参照汉官仪表加安二等，奏议得到批准。二月，知青建成刘夫说，所辖的归名号建守8个指挥，共3400余人，马900匹，连年欠收，希望用儋州的储粮赈济抚恤，下诏将他的奏章发到转运司执行。二年，郭奎上奏，藩兵必须得到人来统领，如果一味用严刑逼迫，他们必定散逃到山谷中，正兵反而受其害，应当设置6种方法使用他们，叫做远射斥候，选择地利，顺从他们的长处，舍弃他们的短处，用利益引诱其心，作战时帮助他们出力，这是使用藩兵的方法，下诏听从。三年，宣抚使韩将说，亲自奉承圣明旨意，因藩部子孙继承的多幼弱，不能统帅部众，应当选择其族中众人信服的人代其统领事务，圣上谋划深远，真是得到驾驭边境的要领，请下诏各路帅臣按诏书行事。四年，下诏藩官殿试三班差事补职，或由殿试升为差事，已满12年，曾充任巡检或管理本族公事，或担任藩官指挥，或曾担任守御任务的，由总管司上报，特准升迁改任。五年，王韶招纳延边藩部，从洮州、河州、武胜军以西到兰州、马贤山、洮州、明州、荡州、叠州等州，共补授藩官，首领932人，首领给予饭钱，藩官给予俸禄的有472人，每月总计费用钱480余名，得到正兵3万人，族帐数千。六年，皇帝对辅臣说，桃溪乡子城之战，官军贪功，有斩杀8斩脚步藩兵来报功的，人们极其愤慨，从前李靖分汉兵和藩兵各为一队，不让共同扰乱，王安石进言说，李靖并非平时安抚藩部的人，所以他训练军队应当如此，如今西河藩部已经为我们所用，则应当逐渐用汉法治理他们，使时间久了与汉兵一样，周武王使用威卢彭仆人，只用一个法度，如今应让藩兵逐渐与汉兵相同，与藩贼不同， 必须首先录用其中的豪杰，逐渐教化他们。这是用下制改变夷狄的办法。皇帝于是下诏王韶讨论这个办法。皇帝说，明州、河州的藩人部落族帐非常多，如果安抚控制得当，都能发挥作用，可以坐镇控制西夏，这也是所谓用蛮夷来攻击蛮夷的策略。陕西边境最远，如果会合训练，摆出用兵的声势来震慑敌人，他们必定会跟着聚集兵力来应对我们。连续几年这样，自然会使他们疲惫困乏。这就是兵法上说的让安逸的敌人变得疲劳。王安石回答说，朝廷应当先做到不可被战胜，积蓄粮食，积聚财物，挑选士兵而已。对新归附的羌人，用丰厚的爵位和赏赐来接纳，收揽他们的豪杰，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来激发他们的士气，使每个人都怀有奔赴效力的志向。等到我们实力强大，力量充实，在击鼓向西进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行的了。冯京、王圭说，如果按照陛下的策略，用多种方法迷惑他们，他们已经被频繁征调搞得疲惫，而我们却没有实际的攻取行动，时间久了，他们必定不再响应我们。然后我们趁机出兵，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皇帝说，这正是晋朝人攻取东吴的策略。想要经营四方夷族，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皇帝曾说过，藩部未曾经历战争，恐怕只是以虚名归附，遇到事情时不能使用他们。王安石回答说，刚强和柔和的克制，使用食药因地制宜。王韶认为，先用恩信结交他们，如果有强硬不服从的，就用杀戮来对付。大体上藩部的情况是看西夏和中国的强弱来决定向背。如果中国形势强大，归附中国有利，就不必依靠杀戮，他们自然会坚定归附。况且藩部的习俗既推崇贵族种姓，又依附强国，如今任用穆征这样的贵族种姓三人，又逐渐用恩信收服藩部，那么中国的形势会更加稳固，恐怕不必依赖杀戮，所归附的藩部自然可以控制和使用。皇帝认为说得对。当时王韶开拓西河地区土地1200里，招附了30余万人口。王安石上奏说，如今用这30万人口逐步推行法令，应当就能改变他们的夷人习俗。但王韶招募的勇敢士兵900多人，耕种田地100顷，建立方式30多处。藩部既然能够成为汉人，而他们的习俗又轻视土地，重视财物，汉人可以用财物与藩部交换田地，藩人得到财物，双方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于是田地开垦，财货流通，藩人和汉人融为一体，这种形式容易调控治理。请求命令王韶像各路一样用钱借贷来收取利息，又拿出100余万冥钱在藩部养马，并且将人组织起来，奖励武艺，使百姓富足，士兵马匹强盛，然后激励他们使用，这样行动就能建立功勋。如今藩部刚刚归附，如同原始时代的人，只听从我们的控制罢了。熙宁7年，王韶说，讨伐平定河州叛乱的藩人，开拓了很广阔的土地，已经设置了弓箭手，又用其余的土地招募藩兵弓箭手，每个寨子设3个指挥，或者多达5个指挥，每个指挥250人，每人给田100亩，按等级藩官给田200亩，大藩官给田300亩，仍然招募汉人弓箭手担任队长，人数稍多就补任将校，与藩官共同管理部族事务。那些藩人弓箭手都在左耳刺藩兵字样，以防止汉兵到杀藩人并冒功请赏。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11月，王忠正团结西河界洮河以西的藩部，得到正规兵3086人，正副队将60人，供养人员15430人。熙宁8年5月，下诏李承之参与制定藩兵法。11月，下诏选拔陕西藩兵中的丁壮户，9丁以上取5丁，6丁取4丁，5丁取3丁，3丁取2丁，2丁取1丁，年龄20以上，在守备次字，每户不超过5丁。每10人设置石匠1人，每50人设置副兵马使1人，每100人设置军使1人，副兵马使1人，每200人设置军使1人，副兵马使3人，每400人加设军使1人，副兵马使1人，每500人加设指挥使1人，副兵马使1人，超过500人，每100人加设军使1人，副兵马使1人。如果同一部族有30人以上，也设置副兵马使1人，部族20人只设置石匠。 每月领取俸禄，另外增加给钱，指挥使1500钱到石匠各有差等。熙宁十年，枢密院说陕西、河东商议制定团结番布法，希望按照所奏执行。皇帝亲笔下诏说，西夏人所依靠来强国的不过是山界部落数万之众，按照地理图制，朝廷已占据了一半，他们使用这些部落就能兼并小族，欺凌大族，所向披靡，而在我们手中却只能安抚供养，从未得到他们的死力效命，不仅不能使用他们，还担心他们成为祸患，所以稍有悖逆，有关部门只能用利益劝说化解，上下相习畏惧，任凭他们放纵散漫，长久失去统治。近期颁布的法令固然不能确信一定能实行，但按道理来说，双方都拥有这些人口，而利害却相差很远。如今如果只是沿袭边人的说法，众人知道那些说法，只对旧法稍作改动，那么收效恐怕与往日没有区别，只是徒然纷扰，无补于事，可以再让吕惠卿详细参酌后上报。元丰六年下诏，藩官虽然官至大使，仍然位于汉官小使臣之下，朝廷赏功升官是为了激励劝勉，如此卑下压抑，那么谁知道升官的荣耀，应当确定藩汉官的序位。后来河东经略司说，藩官统领保寨士兵出战，曾经由汉官指挥，恐怕不应当与汉官排定官序，而兵部请求藩汉官不属于统辖关系的，才让序官上奏批准。西河兰贿赂经略制置使李宪说，治理藩兵设置将领法规贵在简易可行，详细而难以违犯，我如今斟酌藩情立法，凡西河兰会五郡各设置都统总领藩兵将二人，本州各部落族出战，藩兵及供养人马各设置管押藩兵使臣十人，五郡藩兵自成一将，出战则以正兵接续，旗帜颜色相同，藩兵按记忆功劳分为四等，藩官首领升迁也与此相应。八月，李宪又说，汉藩兵旗混杂于义军，语言不通，居住饮食都不便利，昔日李靖让藩落自成一法，我近来让藩兵自为一将，区分汉藩为两军，相互参合号令，军事行动只听从调遣。元丰七年，卢南原边安抚司说，罗什党生界八姓各自愿意依照七姓十九姓次字充任义军，团结为31指挥，共15660人，朝廷听从了。元佑元年，陈辽说，金元路藩兵人马众多，临敌时与正兵混杂，不方便，皇帝下诏将奏章下发四路都总管详细商议。环庆路范纯粹说，汉藩兵马确实不可杂用，应当在各将中选择廉洁勇敢通晓藩情的一人，专门充任藩将，让其平时统领训练，遇有调发就令他带领指挥，这样比较便利。又说，近来兵部提议藩汉官不属于统辖关系的，一律按官阶高低排列，其城寨等管辖藩官的仍然按旧例在本辖汉官之下，下诏同意了其请求，并且各路藩官不问官职高低，一律在汉官之下，这是为了尊崇中国，控制远方之人。实行已久，忽然更改制度，让不与汉官统辖的藩官按品级序位，那么边上的使臣及京职官中十有八九会处在藩官之下，不是人情所能忍受的，藩部凶悍骄横，岂能轻易开启这种局面，应当全部依照旧制，都在汉官之下，朝廷听从了。元符二年三月，金元经略司说，请求将东西路藩兵将废除，仍于便利的城寨隶属各将统领，与汉兵互相兼任差事，秦凤路也照此办理。四月，环庆路经略安抚司说，新修筑的定边城有大量从西下来投奔的藩部，希望从今以后将归顺之人就在新城收管并给田，仍然请求选拔设置总领藩兵证，赋个二元，朝廷听从了。